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主啊，今天晚上再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开启我们的心，释放你心中对我们燃烧的烈焰，释放你向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热情。主啊，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开启，借着你自己圣灵的运作，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的思想。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这里呢，保罗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以弗所教会来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然后接着他才讲到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之前，我们一定需要先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使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因为仇敌已经，这个魔鬼已经历世历代以来使人对于神常常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好，因着罪，然后使人这个对于神完全扭曲的一个认知。好，那我们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那个美善的心意，他向着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荣耀，好，何等的一个指望。所以保罗就是为他们祷告说，求这个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呢，好，临到你们，好，求阿爸父把这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临到你们呢，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好，那你要这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临到你，你需要祷告，你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哎，那个真的神会把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赐给你，这样。好，那这里讲到说，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啊？乐意给的、信实的，哈。好，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哈。我们很需要真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末后的时代，你能不能站立得稳，在乎你有没有真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好，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是爱罪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而且是怎么样的爱？很同情你的爱吗？不是，他是爱到来为你死，这样的一位神。好，还有呢，是你已经改变了变很好的时候他才来为你死吗？不是，你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弟兄姊妹，趁着这几堂 这几堂我们要再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了，爱我了。所以我在他面前需不需要伪装，需不需要装的好像比较好一些？不用，因为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而且他说他来不是寻找义人，对不对？好，他来是来，他说他来是为着什么？有病的人而来的，他是为着有病的人，因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他就是至大的医生，他要医治你的灵魂体。所以他是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了。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从小有被拒绝的灵，就是从小被权柄伤害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怕认罪，很怕悔改，因为他就觉得认罪悔改好像在定自己的罪，我都觉得够糟了，还要再承认说我哪里又做错，我哪里又不好，都已经觉得够糟了还要这样认，那我不是更不快乐了吗？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地上的父母常常是你有没有错，你有没有偷，你有没有说谎，有就打下去。好，那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说你承认你有犯罪，你承认你是罪人，然后什么，他就来拯救你，他就来医治你。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从小你被你的父母权柄伤害，或者被老师权柄伤害，我盼望你今天要有一个真实的明白过来。耶稣说是他是爱谁？爱罪人。他是不是为义人死？不是，他是为罪人死。所以你要多多的承认你的罪，你就一直接受到他的拥抱。你更多承认你的罪，你更多的认罪承认，而且我愿意改过，你帮助我，我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承认我这件事做错了，求你帮助我，好，求你帮助我改过，你就接受到他的拥抱，接受他的医治，接受到他的爱，知道吗？所以我常常不肯认罪，我常常不肯悔改，我就接受不到神的爱，了解吗？所以为什么那个犯罪的女人，她对神的爱特别的深刻，一直流泪，因为她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所以他对神就不大多的什么感恩，对耶稣他好像旁观者，就在那看着，他如果是先知，他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有罪的啊，女人。他是个评论家。可是如果我越多知道我的罪，而且我一直承认，而且我愿意脱离这些罪，虽然我做不到，可是我跟神说，我就接受到他的爱，因为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听懂没有？如果你常常都感受不到神的爱，是不是你太少跟神认罪悔改？因为我不敢承认错，我不敢承认，因为我以为承认就会一巴掌下来，不是的。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是，你一承认错，他就拥抱你，他就爱你，亲你，然后借着他的爱来洗净你。所以这样子，你如果从小从权柄受伤害，被拒绝，我盼望你今天一个真实的更新。我的神是跟我地上的父亲，跟地上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他是爱罪人，来为罪人死。为什么？因为罪人需要他的血来洗净，所以他来为罪人死。那我每一次认罪，我就接受到他的洗净，接受到他的医治，接受他爱的拥抱。好，所以我盼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对的观念。好，因为我已经服侍主这么多年来，我服侍主快30年了，我接触到每一个从小被权柄伤害的，很怕认罪悔改，是吧？好，就是觉得够糟了还要承认， 犯什么错，但是我盼望你今天要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更新。这位神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为你死，然后呢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就是他的爱。他对你的爱就是你越认越多的罪，越承认我那么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医治，你的拯救，你就得着他的爱更多。所以他说神的爱就在你认罪的时候，就在你什么地方有罪，就在那个地方他大大的向你显明，向你显明。好好，那我们再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好，可是神就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那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好，为什么？因为那个肉体会使人怎么讲，会迷惑人，使人没有办法，这个他所爱的心腹没有办法进入他圣洁的爱里面，圣洁的热情里面。因为罪会使人一直的被玷污，而远离神。那仇敌就是知道这样子，所以呢仇敌就一直的制造一些一些，就是说神本来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各方面的享受。好，一种是感官的享受，吃东西啦，看美丽的风景啦，感官的享受。好，一种是这个里面情感的享受。好，情感的享受，像你听一些音乐啊，美丽的音乐啊，或者跳舞啊，好，这种是一种享受。好，一种这个情感的一个享受。好，还有呢，还有谈心，彼此谈心，那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享受。好，那另外呢，它可以给我们思想上的享受，我们读一些书啊，我们更多的知道，好，知道一些事情，那个也是一个享受。好，那但是他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最深的一个享受，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享受。这个灵里面呢，去碰触到这位神，神是个灵。当你的灵跟神的灵那样的连接，那样的相交，那神是爱，那个神的爱就使我们的灵充满了极深的满足。当我们灵里在跟神相交，在连接，在这样子的联合里面的时候，那个灵里是一个极深极大的满足，是最深的满足。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而人只有这种灵里的满足，灵里面的享受，你才会得到一个真实的满足跟享受。好，那所有其他的享受都是短暂的，短暂的。那仇敌呢，他就一直的制造一些让我们可以短暂的暂时快乐的一些东西，好，以至于使我们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那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来跟神的灵相交。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基督徒最不喜欢做的就是什么？祷告，是不是？读经跟祷告最不喜欢做，这是仇敌的诡计。为什么？因为他让你吃了很多这个属世的东西，让你尝了很多世界的味道。举例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吃辣椒，所以他以后没有辣椒，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他常常口味很重，好，他就一定要吃那么重，否则因为那个舌头都越来越麻痹了。好，那我们也是，当我们习惯都看一些黄色的刊物， 好，那你看那些黄色的刊物呢，以至于你就变成有一种那个感官的肉体的刺激，而当你有这些肉体的刺激呢过后，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很污秽，然后就觉得很羞耻，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然后就会自暴自弃。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他制造许多短暂的快乐，都是让你做了以后短暂的快乐，为了那个短暂的快乐，以至于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不但是时间用掉了，你的情感浪费掉了，你的热情被玷污了，好，你纯洁的情感被玷污了，然后呢，你的心思、你的情感就开始被控告、被定罪，然后堕落，觉得萎靡不振，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没有价值的，是神不喜欢的人，好，然后就落入仇敌的网罗，这就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他所有给我们的享受是不加上忧虑的。像婚姻，神赐婚姻是在他是圣洁的，神赐婚姻是借着弟兄男跟女的相爱，可以体会基督跟我们之间的爱情，而借着丈夫跟妻子彼此间的相爱，去一直去学习耶稣是怎么爱教会的，教会是怎么顺服基督的，然后丈夫妻子一直在这样的学习里面，两个人一直被改变，而越来越相爱，越来越联合，而借着两个之间的不一样，又再来跟神祈求，渴望神爱，因为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爱对方，所以就更来跟神联合，以至于就从神得到更丰富的爱，然后神会教你说你哪里错了，你该怎么样去爱你的另一半，神都会教你，好，然后会告诉你你另一半的优点在哪里，你都看他看错了，神就会教你，然后就改变你的眼光，改变你的情感，你的思维模式，好，然后你就因此呢就跟另一半更联合，而因此呢你也又紧紧的跟神联合，因为更需要神，更认识神，更感恩，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美好。可是仇敌却来破坏婚姻，让人常常在婚前就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一些录影带啊、黄色书刊，以至于就把婚姻的爱情想成是性关系，就是好像婚姻变成只有情欲。错了，夫妻之爱，有一本书叫《夫妻之爱》，你需要认识神设立婚姻是要借着夫妻彼此去学习相爱，以至于去跟基督那么深的联合，这是神祝福的。可是仇敌就是每一样圣洁的神看为好的，仇敌都把它扭曲玷污，然后让人以为这个婚姻就是情欲，所以他就以为说，那他只要结婚了，他这方面就可以满足了。就后来发现，他不懂得夫妻之爱，他不懂得神的爱，以至于他结婚以后还是虚空，还是虚空，因为那个只是最肤浅的感官上的，而不是进入心灵里的相爱，心灵里的彼此的相通相爱。而且因此全人的彼此的联合扶持，彼此扶持，彼此一起联合来侍奉神。好，那这几堂课就是要讲到神他那个美好的心意，他美好的心意，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好，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好，就是你一直去跟世界联合，世俗世界是什么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一直去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联合，你就一直在跟神为敌，你的心思被玷污了，美好的事你都吸收不进去，因为你已经被玷污扭曲了， 所以当我们有一次我们教会做了一首歌啊，哈，就是讲到这个圣洁的热情，讲到 Holy Desire， 哈 ，Holy Desire。那有的弟兄他可能以前看过一些不好的书，他就觉得 desire 这个字不好。可是这个是神说他对我们充满一个圣洁的渴望，你知道吗？那今天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就是世界的声音比较大，教会的声音太小。因为人来教会一个礼拜只来两三次三五次，但是你跟世界却一天十几个小时都连于世界，不但是办公室回到家，然后再把电影也搬到家里来，哈，整个一直接受世界的教育。所以把很多美好的神所造的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都被扭曲了。现在是时候了，教会的声音要大起来了，神开始要向他的教会发出他的热情了。这是我对你们的热情，我创造你们的时候在你们里面就放下了一个热情的渴望，就是我们渴望有一位让我可以着迷的对象，我们渴望有一位是我可以迷恋的对象，那个就是神自己。神是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这 desire 放在我们里面去寻找他，寻找他。可是仇敌呢就制造好多爱情故事爱情电影然后从小就是童话故事然后接着爱情故事爱情电影然后就让你一直去寻找这个寻找这个，然后一寻找了以后接着又破灭，一寻找又破灭。那本来就不是你的目标，那是仇敌的广告，仇敌的广告。就像我以前讲一个很早以前讲一个笑话那个笑话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就是看到那个哇他到天堂他就是说他看到呢地狱里面都是那个酒席啊，一桌一桌的酒席啊，这样那他就觉得说天上只有生命树啊这样子这个每月结一样果子啊地狱那个每天都是大摆酒席啊所以他就说我要去地狱，这样就他一去到地狱以后就马上就被带进那个硫磺火屋，他说怎么都没有那个酒席呢，那个他就跟他讲说我们那是广告啊对不对？就是你喜欢世界的宴乐，他就用世界的宴乐来广告，那你来招揽客人。好，那这里讲到说，所以为什么讲他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可是这一句话很多基督徒都不想看，当作没看见。为什么？因为世界多美好，世界多可爱。那当然我自己信主也好几年都是在这个当中这样。那一直到呢被圣灵充满神的同在向我开启他的爱情，才开始吸引我往里面去。那神的爱情才开始满足我那个怕孤单怕寂寞。然后我就开始变成很喜欢一个人。为什么以前一个人是觉得很孤单寂寞很怕孤单寂寞，可是现在就觉得好享受，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那这个呢不但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你需要一些属灵的操练。那属灵的操练让你更多的亲近神，还有呢你也需要更多的读神的话，更明白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热情。你还不止操练神的同在，操练神的同在有的人到后来就变成只落在感觉里，当他没感觉他就不知道神到底爱不爱我。 你最重要你要是读神的话，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好，等一下我们渐渐的看哈，神怎么说。所以这里这一节大家要记住，神说了，当你与世界为友，你就与他 为敌。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所有世界流行的都是撒旦去制造出来的。他借着这个把人的价值观，把人的眼目变成倾向于被那个所抓住。而当你被那个所抓住的，你里面就没胃口，对属灵的事就没胃口。你会不会觉得你披萨吃多了，要煮一些营养的东西给你吃，你会不会要吃？不会。我发现美国好多这些华人哦，因为上班哦，所以都用这种快速这个快速的食物给孩子吃哈，好披萨哈，这个炸鸡呀、啊，这样给孩子吃。就后来你会发现，你孩子身体会各样的毛病都会产生，很多的毛病，好那个高血压啦，还有血管的毛病啊，过敏啊，各种。那油炸的啦，烤的啦，哈，这些，那而且大部分从小你给他吃这个以后，你再要煮一些好吃的、营养的给他吃，他不吃了，他胃口已经被破坏。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我的胃口不要被这个世界破坏。你是神高贵的心腹，你有高贵的 desire， 而那个才是真实可以最深满足你的。你要去发现，神一直在等着你来发现那个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要你来尝。你越尝你就越渴慕，你越尝你就越喜乐。好，那仇敌呢，他就是借着这个世界的这些享乐，然后把人掳去，好，以至于人呢就开始懊悔自己所做的，然后懊悔自己浪费了那么多的光阴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然后开始觉得自己真的不，开始就不原谅自己，然后觉得自己不可爱，好，然后接着呢他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好，那他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他就变得很难全心的爱神，好，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跟神进入那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一步一步的勾引你，好像快乐，接着来摧毁你，摧毁你的自我价值、自我认知，摧毁你的自我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全部都摧毁掉，以至于这个人就成为很破碎的人。而这个破碎的人就变成没有办法接受神对他讲的一些亲爱的话语，好，那然后呢就变成很多的疾病产生。你有没有发现你服侍的周遭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告诉你，幕后的日子会更多，会更多，因为仇敌知道他日子不多了，所以他用各样的诡计一直要玷污神的心腹。好，那但是我们的神非常愤怒，好，所以他日子快到了，他来审判这个大淫妇。好，就是这些大淫妇呢，使我的百姓，我可爱的心腹，美丽尊贵的心腹变成一个淫妇。好，那所以呢神要来审判这个大淫妇，你把我所爱的心腹搞成什么样子啊？搞成一副那么自卑感，好，搞成一副这样垂丧着脸，好，然后满身的病，好，那全满身的软弱，以至于神的能力、权柄、尊贵、荣耀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彰显出来。可是神要来恢复这几堂，我真的求主赐下话语的口才，赐下话语的知识，也赐下这个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要开启他的百姓。神，你来向你的教会说话，让你的百姓醒悟过来，你向着他们的心意，你向着他们深情的爱。好， 那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的神哈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哈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好，耶稣说的哈，耶稣说我爱你们，像什么样的爱呢？像你爸爸爱你一样吗？不是，他说像天父爱我一样。天父有没有嫌弃过耶稣？没有，天父跟耶稣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天父想什么，要想什么，耶稣就去做什么，天父说什么，耶稣就去说什么。只有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父表明出来。好，所以你看见了耶稣，你就看见了父。好，那你看看耶稣的爱，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就是说父怎么爱耶稣呢？父说什么？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就是爱这位爱子，爱到一个地步，他一个不够，他希望得到好多好多，所以让耶稣来到地上，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好，你看常常生一个孩子哈，那个孩子好可爱，很又乖又可爱的，他们常常就喜欢生更多哈，对不对？就好种，多生几个。好，那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他说：“可是父怎么爱我，我就这样的爱你。”那他说：“我这样的爱你们呢？”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那个藏在就是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就是你要住在一个被我住在我的爱里，就是什么，不要跑出我的爱以外，就是让我的爱常常来环抱你，你整个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向往上跳往低头都是碰到我的爱，住在我的爱里，就是住在我的喜悦里。你要知道我是喜悦你的。那你知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耶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是十五章哈，耶稣十三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你们会离开我，耶稣十三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说这个彼得会三次否认他。好，然后耶稣在马太二十六章那里讲到说你们众人都会离开我，就他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当中有人要出卖我，有人然后有人会否认我，而且其他都离开我了，都会逃跑了，都会跌倒。可是耶稣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如果是你，你讲得出来吗？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一下，别装了，我知道你们都是没良心的人啊，等不多时你们就都会出卖我了，不会笑笑的讲的。我们一定心里觉得很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教你们教了三年，跟你们住在一起，行这么多神迹给你们看，还变饼变鱼给你们吃，哈哈，听都不知道听到哪儿去。对不对？ 我想我们的父母一定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耶稣不是。耶稣知道你们都会跌倒，知道他的门徒都会跌倒，然后耶稣呢怕他们跌倒以后他们会难过，怕他们跌倒以后会觉得很羞愧，以至于抬不起头来。然后呢又想到说他们将来还要被逼迫，还要面对很多不容易，所以耶稣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耶稣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一直在告诉他们我对你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们一定要记住，要活在我的爱里，我对你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你都做成功都做得很好很乖我才爱你，是我知道你一切的软弱，我知道你会跌倒，可是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不是背逆我，你只是一时的软弱，我都知道，我了解你，我了解你，我爱你，你要来住在我的爱里，不要活在羞耻感、失败感、抬不起头来、自暴自弃里面， 这就是神的爱。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杀害犹太人，几百万的犹太人，然后又杀害那么多国家的人，摧毁了那么多国家。好，那结果你知道，就在不久前哈，有一个许多国家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好，然后呢，神就感动一些听得见神声音的人的基督徒，跟他讲说，去为德国基督徒祷告，去抱他们。那你知道这几个基督徒会觉得说，我对德国人根本没感情啊，哦，你要我去为中国人祷告，我还很有负担啊。德国人他们又杀害那么多的人，就我的感觉，他们是一群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哦，很残酷的或者什么，而且我对他完全没感情啊，我没恨他们已经很好啦，我为什么要去为他祷告？可是神说去为他们祷告。结果当这几个基督徒一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哇，神就把那个爱哦很深的浇灌下来，神就让这些基督徒体会到，这些德国基督徒活在很羞耻感里面，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是被希特勒欺骗。那希特勒是因为魔鬼在他的里面，是魔鬼在他，邪灵在他的里面，那所以呢做出这样的事，那只是我们今天德国会变得这样，我们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而变成这样子。可是人常常会因着这个失败羞耻感，会一直子子孙孙传下去，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那我感动的是什么？我感动的是神那种细腻的爱。那我发现我们神的爱常常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人他就该受这样的处罚，这样的人活该，对。可是神不是，神会想到说，哦，他现在正活在很羞耻感跟失败感里面，他正抬不起头来，他正在受这样的折磨。我的孩子们啊，你要去爱他，你要去祝福他，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只有这样的爱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太功利主义了。你犯罪你该受处罚，你该受刑罚。好，我因为我们被这样对待，我们也都这样对待的人，我们不懂什么叫做恩典。可是这位是一个满有恩典的神，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那这就是神的爱，是他的爱是太奇妙了，爱这些软弱的、跌倒的、不堪一击的，而且还这个血气之勇的，而且还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他是爱这样的人。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也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Amen。 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要好好的去读，好好去思想，免得你常常活错了。活错了就是什么？好像要装得很刚强，好，要装得很尊贵，很在乎在人面前的尊贵的样式。可神说了， 他说他所拣选的呢是愚拙的、啊、是软弱的、啊、那这个还有呢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啊、那而且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是拣选这样的。那你羡慕什么？羡慕有尊贵、有能力、有智慧，是不是？你羡慕什么？你羡慕这样，那你就不被拣选了，因为神说他拣选大多数是这样的，大多数 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你觉得自觉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时候，常常你不会谦卑的来依靠神。所以为什么他说不多，表示也有，也就是说这几个有这样的人，是因为他有，但他不会骄傲，他还懂得虚心来依靠神。好，那好，那你最保险就是什么？承认自己真的是软弱的、无有的，是卑贱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位神是喜欢这样的。那你会发现这位神是太奇妙，没有人选择这样 的一种族类来成为他的心腹。弟兄们，你们要找对象会不会去选这样的人啊？愚拙的、卑贱的、没有智慧的，会不会？无有的、被人厌恶的，会不会去故意娶这样的妻子？那你们太不像耶稣了。你看安童牧师哦，哈，他选的太太是一个什么？啊，跛脚的，是跛脚，而且学历只有小学，小学毕业。安童牧师听说好像是个博士哦，是博士哦，他也长得很英俊啊，很健壮，他娶的太太是跛脚的，是小学毕业的。也就是这位弟兄，他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以神的话语成为他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都是用神的眼光来选对象，都是用神的价值观来看人，整个教会就不一样了，整个教会就不一样，婚姻都不一样了，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哀的婚姻了，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用外表去判断。可是你知道吗？安童牧师常常感谢神给他这么好的一位姊妹，正因为这一位姊妹对于儿童、小孩子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所以安童牧师一年可以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外面旅行，好，旅行，好，然后这个讲到整个家都是太太一个人在照料几千个孩子，几千个孩子哦，不是自己几个孩子而已啊、哦，还照顾这么几千个哈、哦、麻风病的孩子啦，这个被丢在街上的孩子啊，他照顾这么多，没有怨言。所以安童牧师很有眼光，对不对？他看到他妻子的美丽，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他非常有眼光，他看见了这些软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这些人里面的美丽。虽然我们外表看他是软弱的、无有的、卑贱的，但是神知道他有一颗心渴望完全、渴望向神，所以神就看他是美丽。这是神对美丽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眼光很短短浅，又短又浅。好，神的眼光是深跟远，深远的眼光，他常常看一个人看得深远。那我真的是服侍主这么多年来哈，我看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早期你看他是一个这么软弱的，好像常常在婚姻的痛苦中在挣扎着要爬起来，可是又没有力量爬起来，常常又放弃，好，然后又沮丧，好，这样。可是呢， 一年的过去，看见他现在成为这么强壮，这样子明亮的一个心腹，好，就看见神真的，他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命定，他会做成，只要你一直向着神，你不要倒在地上不起来，你也不要背对着神，你只要一直向着神，神就是有办法改变我们，一直有办法改变我们。好，那你发现这位神是太奇妙，我讲这些就是盼望你要真实的认识这位神，好改变你的生活的形态。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在错误对神的认知，以至于我们就活出错误的生活样式，因为我以为这样子神就不喜欢我了，那样子神比较喜欢那个人。你错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神真的要极大的恩典临到你。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雅歌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好，谢谢。好，那这里哈，神称这个心腹哈，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哈，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就是我们的眼睛对神的注视，注视神会叫神心动。好，还有呢，我们那个向上的一条金链，就是我们每一个顺服神的行动，就是那个金链的每一个环，那个经验的每一个环都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的一次的举动，一次顺服的举动。他说这个向上的经验夺了我的心。好，那这个夺呢，这个夺哈，我们中文讲夺哈，在英文是讲 ravish。 好，那个 ravish 的意思就是说因着某一个人哈，那个绝代风华的美丽哈，以至于呢，我被他那深深的吸引哈，而我那样兴奋不已哈，那个就是夺了我的心哈。也就是说，神说他看我们哈，看我们就像那么绝代风华的美丽。很多人听到这个话就觉得恶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自我形象太差了。你如果跟他讲说啊，我的美人，他一定觉得哎呀，少来了少来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开始接受神对你的称呼。神称你为美人，就是他知道他的美的定义是这个，他的美不是那种外表去美容的那个美。你一定要知道神称你为美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拣选你，他会把你做成这么美，因为你里面有一颗，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付了学费，付了时间的代价，好，你那样不辞那么远的跑来这里，神看你是很美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只是要来这儿，然后听听看看他们做什么功课啊，做完功课就好了，不是，真是我的美人啊，你要听听我的心，我要跟你谈我的心，我向着你是这样的心，说你夺了我的心，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哎呦，我就开始心动了，这是神的心啊，神很容易兴奋。好，那他不容易沮丧，他非常容易兴奋。你看看这位心腹哈，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神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那心腹说 No， 你自己去。好，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哈，他开始说我要去哈，那我愿意去，好，我愿意起来跟你去。然后神就马上说，哎呀，我的美人，你真的夺了我的心啊，夺了我的心啊，我是在因你而这样，我的心蹦蹦跳。可事实上他到第五章才开始真的起来跟神一起往高山上去， 这第五章才有行动，第四章还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聪明一点，每次主说什么就赶快好，主我愿意。哎呦，主就心就砰砰跳，说我的美人你夺了我的心。你说可是我做不到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跟神说主我愿意，你再加一句主你帮助我，神就会帮助你，神就会帮助你。神怎么帮助你？神就借着跟你讲这个爱的言语。这位心腹为什么第五章开始有行动？因为神跟他讲，神跟他讲说，哇，你夺了我的心，哈，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哈，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那就是这样子的，对心腹的这个爱情，让心腹知道说，哦，原来。神那么在乎我，我只是一点点的说愿意，神就那么享受我对他的这个爱情，这个心腹整个就勇敢起来，他整个就不一样起来，就开始有行动。弟兄姊妹，神当他把他的心，他自己向着我们的那个情感揭开来，你知道那是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可以攻破仇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重恶瑕疵，常常使我们没有力量往前，常常使我们沮丧，常常使我们觉得没无能无力，算了，想放弃，这个都仇敌的重恶在我们身上。可是当神他把他向着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而且是那种让我们稀奇，让我们觉得惊讶，是这样一个一位荣耀的神，居然对我这样的一个自私软弱的罪人充满了这样的热情。当我一明白了，我里面整个就有能力有力量，这是神最在这个幕后最厉害的武器，使仇敌没有办法再用别的东西来辖制我们，来压抑我们，来捆绑我们。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热情。那因为雅各第一章那里心腹呢，他就说王带我进了内室，然后他就说，哦，我要称赞你的爱情，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称赞王的爱情。那个时候是他在称赞王的爱情，可是这个地方呢是王在跟他讲说，哦，你的爱情何其美，比酒更美。所以让这位心腹才明白说，哦，不只是我在享受神的同在，原来神那么享受我跟他同在，那么享受我跟他同在。那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他就是半夜，他跟神讲愿意做个夜间守望者，所以他就半夜，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他就开始起来在那祷告。那虽然头昏昏的，然后也穿着这个睡衣蓬头垢面的，然后那一天呢 他就 一跪下来呢，他就说，主啊，我今天没有什么要代祷的，我就是来跟你坐在一起这样。他说忽然间主跟他讲说，哇，你让我flatter 怎么样，受宠若惊。他说你让我受宠若惊，但神跟他讲说你让我受宠若惊，我们这一位同工也受宠若惊。那怎么，我们太不认识神对我们的那个热烈的情感。其实我们有时候只要从那个走路跌跌撞撞的差不多一岁的小孩子，他就这样走走走走，肥肥的这样，走到你的这里膝盖，然后就坐在你的膝盖上，然后手这样抱着你，你有没有觉得你全心满足，全心喜乐，对不对？就是你享受了这个孩子对你的爱，对你的依靠。神就是这样享受我们， 神就是这样享受。那我们要懂得这样来让神享受。那这位心腹呢，他就开始明白，哇，神说我可以夺他的心，而且神说我的爱情比酒更美，比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所造的一切觉得最棒的东西都更夺神的心，都更让神享受。好，所以这个心腹整个里面就勇敢起来。当我们一明白神对我们的爱，那会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产生一个极奇妙的变化，就是变得我可以为他死，我可以那么勇敢，你可以胜过一切仇罪的引诱，你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引诱，你可以胜过一切世界的诱惑，就是神的这个爱情。所以我们需要多多来读神的话，借着这个话来跟神说，神啊，原来你这样爱我吗？神啊，原来你这样子恋慕我。好，你这样来跟神祷告，渐渐你的情感会一直活过来，你那个冰冷的情感会一直活过来。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像什么，你知道，我们就好像那个睡美人。好，就是那个睡美人哈，童话故事睡美人就是讲到有一个公主啊哈，那个巫婆给她下了咒诅，所以那她下了咒诅以后，她就变成睡了哈，然后那个巫婆呢，就是说哈，除非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呢是那样就是说真心的爱她，好，有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真心的爱她而来亲她，他就会醒过来。好，那这个巫婆呢，为了不让这件事发生，好，他就把那一个城堡整个都荒废了，好多的蜘蛛丝啊，很多的那个，就让那个城堡整个荒废，不会有人来这个废墟的地方。好，可是有一个王子就来，好，就来，好，然后就亲他，这样子，好，排开一切的危险，跟巫婆打斗，好，然后排开一切危险，然后来亲她，然后这个公主就醒过来。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就像那个睡美人，你知道吗？本来我们的身份是公主，是尊贵的，好，可是呢，被这个世界的巫婆，就撒旦，好，把我们迷惑了，好，他下了咒诅，就是用整个的世界的荣华，好，钱财的迷惑，好，这个厌乐，好，这些来迷惑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呢就好像睡着了。神创造我们里面的灵人是什么？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所以是要来跟他联合，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交往的，然后使我们得到最深的满足。可是呢，仇敌就借着世界的这个迷惑，使我们整个都注意在感官肉体的追求跟享受，好，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一切的享乐，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灵人呢睡着了。好，然后今天呢，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他来亲吻我们，他的话语要来亲吻我们，开启我们，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他真心的爱我们，他是怎么样热烈的爱我们，他是深情的爱着我们，然后我们的灵人就会开始一直醒过来，真的吗？真的吗？就开始一直醒过来，哎，越醒就越早起来亲近他，啊，越醒就越愿意来追求他，啊，越醒就越喜欢来跟他一起，然后就越尝到他的亲吻，好，是他话语的甘甜，然后我们整个思想也开始活过来了。好，思想就不再是充满了这个地上的属地的属情欲的那些思想。好，哦，就是地上的这个选举啦，好，政局的改变啦，好，这个经济的变化，就整个思想都充满这些，就开始脱落了，开始思想充满了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计划，神对我的恩召的指望，他原来要我做一个巨人伟人， 不是被人家踏在脚底下的，被人瞧不起的。他要我做的是一个伟人，是这么尊贵的，我不是个蚱蜢。然后原来他是要让我成为一个，我是美人，我不是丑八怪，我不是讨人厌的。你就渐渐一直醒过来，醒过来。然后你知道吗？神在我们里面的一切，一切那个生命的大能大力就开始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借着这些话语，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话语开始一直呼唤，呼唤，把我们里面一切的美善都呼唤出来，把我们里面一切的美善。神造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所以我们里面有神一切的美善开始唤出来了。我们里面开始有爱了，有怜悯了，有平安，有喜乐了。我们开始喜欢天上的了。我们明明是要到天上去，可是仇敌就迷惑我们，使我们对天上都没兴趣，都对地上的非常有兴趣。还要问天上有没有粽子，有没有冰激凌，我才喜欢，对不对？他不知道天上的这些都比这地上所有都更好的，一定都更好吃的，更美味的，而且吃的都让你想到的都是美丽的、美善的。而不是活在惊慌害怕、增进嫉妒、批评论断的里面。神要一直唤醒我们这里面一切的美善。我的美人，起来，起来，苏醒过来，苏醒过来。好，那他借着他真心的爱我们，常常用他的话来亲吻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让他的话来亲吻我们。好，我们就开始会醒过来。弟兄姊妹，你的心思想，你想想看，你一整天里面你的思想一直装的是什么啊？谁又谋杀了谁？哪里又遭了小偷？哦，哪里又有了飓风？哦，哪里又有地震？你思想装的都是这些可怕的。我不是说不要知道大事，我们需要知道大事，但是并不是要你去知道很多很多这个负面的事。可是报纸上写的大部分都负面，所以你只要知道大约发生什么大事。你知道大事是要做什么？是要让你知道现在时局来到什么地步了，让你要警醒，让你要祷告，知道？不是让你只是去知道，然后觉得好可怕，好可怕。我的美人啊，你要来装神对你美善的意念，你要来装神对你热烈的情感，你的胃口就开始活过来，属天的胃口就一直活过来。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